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里昂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即使天主的道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也要接受。教宗为尼泊尔和西藏的洪水灾民祈祷。教宗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唯有爱是生命的道路。教宗里昂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刚到尔夫堡下宫前的自由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讲解了当天弥撒中的福音。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这是博多禄在耶稣向门徒们揭示他的逾越奥基之后所表达的意义。在博多禄第一次向耶稣宣认那完美的信仰之后，这一次却是半个不完全的信仰宣认。这种表达很容易陷入第一时间的冲动，尤其当天主的道路看似难以理解与所预示的不同时。教宗提醒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中断与主的对话，而要顺从地聆听，怀着信赖之情表达自己不理解的困难。教宗表示，这正是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教宗的醒思聚焦于耶稣向门徒们预示他的苦难，他将在耶路撒冷走向死亡与复活。这番话与门徒们所期待的得胜者和强有力者的墨西亚相差甚远。在他们的观念中，墨西亚该当击败且践踏仇敌。耶稣此前的言行举止引起了轰动，但这次的讯息实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以致博多禄大声呼喊，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相对于先前承认耶稣为永生天主之子，博多禄的这句话是一个急转弯。他对主的话感到吃惊和失望，似乎要重新审视他过去的话，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的宣认。教宗替博多禄说出他理想中的宣认，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教宗解释道，博多禄的这番话使我们有一种深入的反思。事实上，对我们而言，理解和接受天主的道路并非总是容易的，尤其当天主的道路与我们的相差甚远时。于是那违反所有信仰逻辑的诱惑促使我们认为主做错了，或更严重的是认为他没有垂听我们或不关心我们。教宗指出，面对这份不确定，身为宗徒之长的博多禄教导我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 不要中断与天主的交谈。教宗邀请信友们予以效法，在理解主要求的事上表达自己的困难。第二，绝不可评判天主的作为，而应谦卑地聆听，在祈祷中领悟他透过自己的作为启示给我们的一切，即使他的作为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也表现于此。对伯多禄严厉的谴责，耶稣以同样强烈的话语回答他：“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随后耶稣解释说，跟随他的人要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伯多禄日后做到了，接受挑战，始终忠于基督，承认他是救主，最后为主殉道。教宗最后勉励信友们，我们要恳求上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和祈祷中，也能有伯多禄同样的真诚，谦卑地向天主道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即使内心感到困惑也如此。同时懂得培养伯多禄那样的顺从，即使上主的要求超出我们的期待，也予以接受。我保证，为那些遭受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恐怖洪水所影响的人祈祷。教宗里昂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前一天29日傍晚，教宗在阿尔巴诺湖参加了湖畔圣母游行活动后，留在夏宫过夜，并于主日在夏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后，教宗挂念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灾害，他说，让我们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为受伤和失联的人祈祷，为家庭和救难人员祈祷，愿所有人的关切有助于减轻痛苦，让必要的援助能送到百姓手上。教宗里昂十四世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的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然后与信众徒步游行到阿尔巴诺湖，成为首位登船参加游行的教宗。他在弥撒讲道中指出，我们怀着信德做出这些朴实的举动，借以更新我们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在湖面上游行的仪式令人想到耶稣在加利勒亚海行的奇迹，那时候耶稣步行水面，走向恐惧不安的门徒们，引领他们到岸边，并且平息了风浪。教宗强调，正是在门徒们在惊涛骇浪中惊恐万分时，耶稣敦促他们要有信德并且祈祷，以重新找到平安，与主耶稣一起继续航向众所期盼的目的地。因此教宗与信众当天傍晚怀着同一份信德举行弥撒和游行活动，以这些简朴之举 更新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回到当天的第一篇读经，教宗阐明耶勒米亚先知感受到一股压抑不住的动力，推动他把上主的讯息带给所有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因此必须说出并做出一些令许多人不悦的事，遭遇磨难和误解，甚至终日成为笑柄。然而，爱催促这位先知为了天主子民的益处，毫不妥协地采取行动，直到最后。教宗表明，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中教导我们的。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后，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有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且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耶稣解释道，在行了许多奇迹后，他最终要彰显自己的光荣，甘心情愿舍掉他的性命，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有如被掰开的饼那样。耶稣如此揭示了唯有爱才能带来救恩，天主为了我们降生成人，死而复活，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爱，而我们也谦卑地敬爱天主，关爱弟兄姐妹，以爱还爱，每天持之以恒地忠于这份爱，做出非凡的举动，甚至是殉道。接着，教宗谈论了耶稣的教导和人们的不理解。教宗指出，很多人视之为乌托邦，这些人会说，被人打了右边脸颊后，还把另一边也转过去，这是输家才会做的事。面对拒绝，依然付出，是天真无知的人才会做的事。无限的给予宽恕，是弱者才会做的事。这没什么好惊奇的，因为就连博多禄都难以接受这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但耶稣的态度很坚决，唯有爱的道路才是生命的道路。因此，教宗鼓励大家放下不切实际的想法，仇恨和暴力没有什么好结果，却始终导致毁灭和死亡。从家庭生活的小事到世界的大局势，都可以看到这点。这一切都肯定了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的城市内，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我们非常需要生命、希望、宁静与和平。为此，教宗以当天的第二篇读经来期勉众人，不可与此事同化，却要继续去爱、付出、宽恕，并把自己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奉献出去。即使这很困难，教宗依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上主，在他的助佑下，这些是可能实现的。弥撒结束后，教宗与信众一同离开这座由维拉诺瓦圣多默堂区管辖的小圣堂， 与湖畔圣母像一同游行。他们徒步游行到湖岸，穿越湖边的沙滩地区，然后圣母像被抬上了船，教宗也登上同一艘船，展开在湖面上的游行。根据当地传统，伴随教宗的有十几艘民用船，其中包括两艘皮划艇，另外警方的船只也会出动。在一般情况下，这项在湖上的圣母巡游活动也会有一些信友游泳相伴，但今年出于安全考量不得游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控制在日常生活情况中是指节制、掌握、操纵某个对象，使其不超出范围或任意活动，或要使其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然而，控制这词汇在不同领域有着具体的意义和应用。根据不同领域，其核心意义可分为，例如生活管理方面，是人事物处于自己的支配或影响之下，例如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欲望，或节制饮食。操纵与管理工作方面，使一切运作过程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科学与技术方面，透过系统或机械装置来调节运作状态。按心理学范畴，是操纵或引导人事物，特别是涉及人际关系方面，使其符合特定目标或规范的过程。今天我们从心理学范畴去了解控制与生活的真相，特别是控制对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影响和重要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他提出情绪与反应的费斯汀格法则。他认为 10% 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事件，例如错过公交车、突发意外，而 90% 的事情是由我们如何反应的客观事件所决定。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男人早上起来洗漱时，将自己新买的手表放在了水龙头边，他的妻子担心被水淋湿，便好心将手表收起来放在了餐桌上，结果他的儿子起床后来吃早点，一不小心就将新手表摔到了地上，坏了。男人十分生气，把儿子喊过来狠狠训了一顿，又说了一顿妻子。妻子明明是出于好心，自然不高兴被指责。 两个人三言两语吵了起来。吵完，男人急匆匆开车去公司上班，快到公司才发现自己没带计算机，要展示的方案都在计算机里，只好掉头又回家。回家后，家里没人开门，因妻子去送孩子上学去了，男人只好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早点回来。妻子送完孩子，慌慌张张就往家赶，结果路上不小心发生追撞，赔了一笔钱后终于回到家。男人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计算机。等他再匆匆忙忙赶到公司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15分钟，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又因为一件小事和同事起了纷争。回到家，妻子说自己因为迟到被扣了全勤奖，而他的儿子今天本来要参加足球比赛，因为早上被骂情绪不好被淘汰了。一天结束了，男人躺在床上回想今天所有的事情，最终发现所有问题的源头便是那块手表。纵使手表被摔坏这件事无法控制，但如果他没有那么生气，后面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故事后，可有同感，有类似的经验？只因为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结果引发了一连串更大、更使人情绪感到波动的情况。这赫赫有名的菲斯汀格法则指出，生活中的10%是由一个人遇到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决定的。故事的主角男人因太太把手表搬动了位置，后来被儿子意外地推落在地上被摔坏了，对于太太和儿子的无心行为反应强烈，结果一家三口都不快乐。接下来的一天内，接二连三发生了一连串的使人感到情绪被波动的情况。到了晚上，男人回想到生气的源头是他放手表的行动被摔坏。如果男人、太太的情绪反应对实际情况加以控制、调整，避免彼此指责、抱怨，就不会引起后来的一连串能引发更强烈情绪反应的情况。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够稳定，那么他的生活也极有可能是一团乱麻。很多时候，控制情绪就是在营造健康、自由、愉悦的生活，成了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因此，练习情绪调整是转化控制行为的关键。
控制行为通常源自于深层的情绪痛苦、恐惧或不安全感，而不仅仅是想要掌控一切。人们将控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是用来掩盖潜在的脆弱性，例如焦虑与恐惧。未受控制的焦虑会引发对不确定性的强烈恐惧，所以要试图透过支配周围环境或他人来避免不可预测的结果。再有就是不安全感和低自尊，感到自身不足的人可能会试图操纵人，以感受到更强的权力或安全感。再有就是过往创伤， 以防止过去的创伤再次发生，人们常常透过照顾者在童年时期运用权力和支配来应对焦虑和解决冲突，从而学会控制他人。调整情绪，主要是要厘清内在的恐惧，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并将指责转换为对自我的照顾。因此，透过觉察情绪，可以将掌控他人的行动转化为促进关系与自我成长的健康习惯。那么，如何转化控制行为呢？可进行一些具体可行的转化步骤，比如说，觉察内在的匮乏，分辨为何想控制，当想掌控时，先问自己，我真正在害怕什么呢？我试图填补什么缺乏呢？要区分能控制与不能控制，画出界限。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与反应，无法控制他人的想法或事情。练习接受现况，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再有就是练习非暴力的沟通，将命令、指责与要求转化为真诚表达自己的需要。当感受到强烈控制欲涌上时，可以进行呢深呼吸，练习呢踩刹车，透过远离当下的情景，给自己冷静的空间。因此我们说，控制情绪需要从直觉反应变成主动选择，从责怪他人变成理解自己。当意识到和分析具体实际情况时，会发现是自己被激发的情绪对情况的 90% 突发非理性的反应蒙蔽了，变成了要把一切的情况，无论是人、事情、情况等等加以控制。唯有多注意和练习控制情绪，那么那些是我们以控制行动达到要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的习惯，转化为帮助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了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了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